感谢神啊，奉主耶稣圣名来正道。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还是好，今天晚上呢，还是和弟兄姐妹还是来谈谈祷告啊，因为这个祷告呢，对我们来说呢是很啊，这个祷告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很重要的哈。祷告呢是什么呢？是我们跟神说话，好，我们叫做祷告祈求，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世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然后呢，主耶稣呢也告诉我们要祷告，好，告诉我们祷告。圣经呢，多数好从旧约到新约，多数都告诉我们，就是在传道书16:3里面说，你们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们所谋的就必成立。做什么事情要祷告啊？在那个马太福音21:22里面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得着就必得着。说你们没有得到，是你们没有求，求也得不到，是你们妄求。所以我们今天的祷告呢，要照着神的旨意，在神的旨意里面顺着圣灵的引导来向我们的神，向我们的主祷告。所以这祷告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神啊，就我们信的就是神，信的是耶稣。所以呢，我们向谁祷告，就向真神祷告，向耶稣祷告啊。感谢主哈，感谢主了。那我们来看圣经哈，耶稣呢，好像在升天之前呢，他也对于门徒啊特别来交代。交代什么呢？在马太福音的28:20啊，马太福音的28:20呢，主耶稣怎么对门徒说的？他说，我们来看一下哈，马太福音的28:20，马太福音28:20，耶稣说哈，耶稣对门徒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呢，对门徒他升天之前对门徒的欢呼，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对谁说？对门徒说。耶稣所吩咐的，都教训门徒遵守。然后门徒呢，也都是真的是照着耶稣的吩咐啊，来吩咐，来传道，来吩咐，来做事情。当然耶稣所吩咐的是很多，那么这里我们今天晚上呢，就以祷告啊，耶稣吩咐祷告。那么耶稣有没有做祷告？使徒们有没有祷告？我们啊，耶稣吩咐什么呢？这个祷告的事情，然后吩咐祷告的事情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的26:41。马太福音的26:41，马太福音26:41，耶稣怎么说的？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话，耶稣亲口说的话，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一切软弱了。耶稣对门徒啊，他吩咐什么？总要警醒祷告。为什么呢？好，为什么呢？说免得入了迷惑，是吗？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是软弱的，是不是这样？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很软弱的，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很刚强，是吧？所以我们既然很软弱，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为什么呢？迷惑一个是肉体的软弱，是吧？一个人会动情意，也有肉体的情意，眼目的情意和今生的骄傲，还在一个有临界撒旦他的作祟，他的作梗，他的拦阻，他会激动人心。所以一个人呢，如果那个仁义重啊，这个血气重的话，这个时候发起脾气来的头昏脑胀。我就看到前面就看到这个比尔盖茨啊，什么世界这个继父首富啊，他讲一句话，他说人在暴怒的瞬间智商等于零，他说一分钟后恢复正常。其实呢，我们人都是这样的，人尤其脾气比较暴躁的人啊，你脾气一爆起来啊，不该说的该说的，不该说的乱说，然后等到他脾气过了冷静下来，说很后悔很懊悔，有没有用？没有用啊。有时候真的是一次可以说人与人之间相处啊，你对他99次很好，但是呢一次呢脾气爆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对人家数落一次，然后呢以前面的都 做会掉了，是不是这样？人啊，人都是很软弱的，好，感谢神。所以的圣经哈，要求我们啊，要做到什么？说深信而不犯罪，慢慢的动怒，是吧？啊，含怒不可到日落。其实呢，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人性很软弱的，所以我们要去胜过这个肉体，胜过这个，就是要依靠神，依靠神啊。所以保罗才说，我真是苦啊，所以我就谁能救我做起死的身体？他说，感谢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人。靠着主什么？你就要祷告神啊，好，祷告神啊。啊，在那个雅各书里面第一章里面还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当中有些少肉、些少智慧的啊、有些少智慧的呢，他又该向那个向神祷告祈求，好像那个不斥责人也的神祷告祈求，主必赐给他。他说，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些所行的路上没有定见，好，就是要一心一意，好，向神的祷告祈求，神就会成全。好，感谢主啊！所以这个祷告对我们来说的，好，就是说还要紧紧祷告，好，紧紧祷告。肉体是很软弱的，你心然故意很愿意很立下心志要做什么什么，但是你没办法做到。那么通过祷告，你看。耶稣基督啊，在祷告当中啊，神加他派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啊，祷告到汗滴像血点啊滴下来的，神在加他的力量，我们待会会说哈。然后我们来看那个路加福音嘛，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的22章39节哈到46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的22章，路加福音22章哈。39节到46节啊，这里讲到说，在橄榄山祷告，橄榄山上祷告，耶稣带着门徒啊，就是遇害之前哈，就是在那个举办圣餐之后，然后呢出来就直接上橄榄山哈，上橄榄山去祷告。那我们来读啊，39节，路加福音的22章39节，奉耶稣圣名读经。耶稣说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一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就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了，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你看，耶稣跪在地上这么祷告呢，是什么？更加恳切，恳切到什么地什么程度的？汗滴像血点滴下来。那么可见就非常的恳切，那么也是时间也是有一定的时间哈。如果一下子祷告一下子，哪里会说身体发热变成冒汗的汗啊，汗水好像血点一样滴下来，是不是？总是长时间的祷告，恳切的祷告，是吧？啊，主耶稣都在祷告啊，啊祷告。然后耶稣不是说你们要紧紧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吗？你们要祷告，你看那个40节，到了那个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这是这样讲的，然后他自己去祷告了，是吧？去祷告。那么，到44、45节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愁烦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看。主耶稣他自己祷告，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他自己去祷告，祷告之后回来，看到门徒什么睡着了，是吧？睡着了。所以当门徒睡着的时候，耶稣怎么说呢？你们为什么睡着的？起来吧，啊，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所以你看，为了不入迷惑，必须得祷告，必须得警醒祷告。这是我们从主耶稣所听到，这耶稣啊吩咐门徒的。是吧？吩咐使徒的，怎么两次？是吧？在克西尼马尼安祷告，你看这里，要祷告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么祷告之后回来，看到他们都睡着了，说为什么睡着呢？为什么那个呢？要起来。耶稣还叫他们起来，起来祷告的时候，免得入了迷惑。 所以这就是耶稣所吩咐的。耶稣既然这样吩咐，他自己是以身作则。所以我们有句话说，身教言教不如身教。其实呢，耶稣呢，他既言教又身教，又身教又用言教，是不是这样？手把手的带着门徒，手把手的带着门徒。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耶稣是这样。那么耶稣还有耶稣祷告的，在圣经里面还记载耶稣祷告太多了，太多太多是祷告啊。比如说在工作之后啊，工作之后呼应传呼应啊，行神奇奇事啊，医病赶鬼啊，然后很多人啊就因着耶稣这个行神奇传全国的呼应啊，你看啊，他是什么呢？是瘸腿的走路啊，是哑巴说话，是长大麻风得到洁净啊，是瞎子看到，是聋子听到，甚至是死人都复活啊。那么像这种情形下的，就很多人慕名而来啊，慕名而来。那么是我们看到耶稣呢，在工作之余呢，他也退下来，退到山上去祷告啊。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第五章，路加福音的第五章，我们今天晚上就是谈谈祷告哈，就是讲到这个祷告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以信为本呢，其实呢没有废掉祷告。我们看耶稣是不是很认真的，很迫切，很恳切，甚至呢长时间的祷告。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五章十二节，十二节哈。路加福音五章十二节，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长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耶稣嘱咐他，你却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啊，对众人做证据。然后呢，你看哦，然后呢，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许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十六节，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好，你看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就是耶稣医治了一个长大麻风病的人。知道长大麻风病它是什么病呢？它是传染病啊，它会传染给别人的啊。长大麻风啊，它是全身会流脓水的啊。我父亲是医生啊，我年轻的时候的啊。差不多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就我父亲要输诊要去看病人那我就跟我父亲一起去当时呢不是现在，我用自行车带我爸爸一起去出诊到病人家里去。那么我们的这边有一个地方是属于麻风村我跟我爸爸呢到去到那个病人家里的时候呢，看到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哇，真的是很可怜，真的很可怜。当时的也是说我们中国就是几十年前嘛，应该现在有四十多年前然后呢比较落后哟，然后呢屋子里面呢是没有铺砖的，都是地板。然后呢看到那个病人病人是什么，脚上手脚趾头都烂了脚趾头都烂了，手整个手掌手背这边都在流脓水流出来的脓水黄黄的，哎呦，真的是全身溃烂了，真的是好可怕真的是当时我有年轻人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么那个人呢，如果站在那边站一会，地上这个脓水都流在地上，那么会传染严重的话那个脚趾头会烂掉，然后呢会死人的，并且会传染，会传染在旧社会的时候，听说那个地主那些那个资本家或者奴隶主会把奴隶把一些长大麻风的人拿到野地里去活埋以前是没有办法的是没有办法。但是你看那么耶稣时代这个时候这个传染病厉害不厉害？那么这个人我们看他仰望的态度，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祷告神仰望神要拿出态度。 那么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人呢，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是什么呢？匍匐在地上跪下来。所以今天我们向神祷告，向神求事，真的要拿出我们的态度，是吧？他是跪在地上，是吧？跪在地上怎么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接近。那么我们看到耶稣就马上动了慈心，耶稣是伸手去摸他。你看我刚才说了，是吧？这个是会传染的，是传染病的，耶稣他竟然伸手去摸他。那这个时候他这个人可能是浑身流脓水嘛，但是他可能衣服也没有，但是多少会去动到吧，是不是？是不是很污秽很肮脏的？但是神耶稣是什么？动了怜悯的心，爱他，伸手去摸他，说我肯定接近了吧。当耶稣摸他的时候，神迹就出现，他马上就接近了。接近了之后就很高兴嘛，是吧？非常高兴。耶稣告诉他，你不要去告诉人，但是你要把身体是给祭司查看，然后呢要照做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也是说告诉这个人，你要懂得去感恩，是吧？把荣耀归给神。 是有这么一个人，这个耶稣他是什么？他也带着神的能力，有权柄，是吧？他医治了我，那我要像祭司来讲，那要献上礼物，要去感恩，去奉献，是吧？这种摩西所吩咐的，得到这个好处，要懂得感恩的。所以神得荣耀，是吧？我们就得平安。所以要去感恩，感恩就献上礼物，献上礼物可能是献一些东西啊，或者献一些钱财啊。要去感恩奉献嘛。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说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感涌泉相报，就是人呢要有感恩的心，是不是？我们今天我们大家都懂得要孝敬父母，我们为什么要孝敬父母？我们不孝敬父母就可以吗？但是我们就懂得报答父母的生养育之恩，所以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是什么？是天经地义的，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懂得像感恩啊，是不是？像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说有一篇语文课文说什么的，说喝水不忘开井人，喝水喝水不忘开井人，这个井是谁开的，是不是？你要不要忘记喝这个水的时候，这有人开这个水啊，挖这个水井啊，所以我们才有水喝啊，是不是这样？所以这是一种感恩，人要有感恩。所以摩西就是这个耶稣就告诉他，直接告诉他，你要懂得去告恩。结果呢，这个人出去他就讲了，说这名声就越发传出去，那么许多人呢就来听到知道说耶稣讲这道很好，可以得永生，然后还有一些人的指望他身上的疾病得到医治，患鬼的也得到，说能够得到平安，得到健康，是不是？所以呢，耶稣这个时候呢，却退到旷野去祷告，并不是说耶稣回避，没有那个。他为什么去祷告？他祷告呢，是与神沟通，从神那边支取力量。我们前面讲了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呢，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是吧？来加添他的力量。所以我们从现在的话讲，好像说你一个手机吧，现在这个那个网络时代啊，是吧？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啊，那这个手机你一直用，一直用。用了之后你一定要懂得什么？去充电，是不是？你不充电这个手机能一直用吗？同样的道理。所以尤其我们要做主工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懂。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的讲到说，当时教会的圣工发展，因为彼得使徒教会圣灵降临之后的是什么情况的，就是使徒们都受圣灵，说方言，翻方言，然后呢彼得在那个时候的那天的就传福音见证成，那么众人听到杂心了，这就很杂心了就问了，说问彼得说，弟兄们我们怎么做要怎么做彼得就说，你们过来要回答，奉耶稣基督名受洗时，你们最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了。所以这个彼得就告诉他们要怎么做要怎么做，然后呢彼得就是在那个这个情形下就祷告祷告神呢就支持他，他有许多话对大家做见证，那么大家就同心合意的在拜饼聚会祷告感谢神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就看到说使徒教会他们的发展是这样在发展这样在发展，感谢主。 所以就是说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耶稣他是站在坐，然后呢在在接下来在马可福音的一章三十五节里面呢就讲到耶稣是什么，耶稣是天还没亮他就起来祷告，起来祷告，可见这个祷告对于一个工人来说是很重要，是吧？那使徒教会刚才说了，使徒教会那个第六章里面是什么的？使徒们都看到说他们因为圣工发展嘛，人数增多嘛，人数增多的时候呢，他们就忽略了一些妇女、一些寡妇的患者的问题，就教会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使徒们就商量商量之后就做出一个决定，就告诉弟兄姐妹说，说弟兄姐妹啊。要在你们当中显出一个有好名声、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管理患者。那么使徒们说，我们要以祈祷和传道为侍奉。所以也就是说，使徒们他们是那么耶稣基督福音真理道理的出口他传讲真理真道，是吧？那么圣经怎么讲？他说我信耶稣怎么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神的话来。他没有告诉我们你信道是从读经来信道是从研究圣经来，信道是什么来？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没有讲到你怎么哪里听到的，是吧？那么讲的道是什么道？听道是从神的话来，所以讲的道是神的话，是讲真理真道，讲纯正的得救的话语规模。所以使徒才说我们要以祷告、以祈祷和传道为侍奉。所以也是说一个工人神的一个工人又是在做讲道侍奉的人你一定要去要去讲道你一定要想向神祷告，从神那边执行聪明智慧，神开启我们的心门，打开我们的心象。在路加福音的24章45节怎么讲说耶稣于是耶稣开门徒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耶稣开门徒的心窍，开使徒们的心窍，使门徒们明白圣经。换一句话说，就是说如果耶稣没有开门徒的心窍，没有打开这个使徒的心窍，他们是不明白圣经。那么圣经它不是说用研究出来，说前面呢我也听到说教会有几个教会说教会有个设立一个真理研究会。弟兄姐妹，你们想一下，真理是什么？真理是神在研究神。真理是什么？真理的道，真理是让我们去遵循的，是遵守的，我们要行真理、行真道，是不是这样？不是拿你来了研究的，你研究不了，是吧？我们是研究不了的，因为真理的道是神的灵开启人的心窍心门，所以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圣经讲的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敞开心扉，让我们能够明白神深奥的事就是借着圣灵借着圣灵。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三十五节，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三十五节的天还没有亮呢，耶稣基督呢耶稣呢他就起来到旷野去祷告约翰马可福音的一章三十五节，次日早晨约翰马可福音的一章三十五节一章三十新约圣经四十一页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你看天还没亮他就起来了，起来到旷野面去祷告。那么门徒就找他，找着了就告诉他众人都找你，耶稣说我们可以到附近乡村去传福音，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他非常清楚他的使命。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个神的工人，做一个信耶稣的人，你要知道神赋予你的使命。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对门徒说你们受圣灵把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就是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耶稣说的。当我们受圣灵的时候，我们又得到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什么见证？做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见证，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教会传扬的就是十字架的救恩，是灵魂的救赎的救恩。所以要清楚，要明白。所以耶稣他非常清楚，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所以他很早，天还没亮就起来祷告啊，祷告。然后门徒告诉他，说众人都找你。他说我们到附近乡村去传福音，去传道。于是呢，带着门徒在加利利沿海海边呢一带去传福音，一并赶鬼。你看这些耶稣哈，耶稣哈，天还没亮啊，就他就这样来做哈，这样来做。然后我们又看到说耶稣啊。耶稣比较典型的比较那个祷告是什么？在拣选十二门徒，就前一天晚上，明天要拣选十二个门徒，因为当时跟随耶稣人有几百人啊，经常出现在他身边的，那么几千人啊，上万人都有啊。那么看到这些人这么多，他就在教会当中呢，就设立了十二个使徒啊，设立了十二个使徒。那是设立十二个使徒之前，在那前一天的晚上，他做了整夜的祷告。整夜的祷告，为什么要这样祷告的？因为这是重大的一个圣功，所以他重大圣功。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啊，《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六章十二节哈，《路加福音》的六章十二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他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有没有？你看，到山上去祷告一个人，然后呢，做整夜的祷告，到天亮的时候就把众人都叫过来，然后在众人当中就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做使徒，十二使徒是不是？拣选设立十二个使徒是耶稣前一天晚上做整夜的祷告，然后才做出这个重大的抉择。所以我们可以效法，可以学习耶稣说，在重大的圣功的时候的啊，圣的功能呢，我们要发自内心的来祷告，向神祷告祈求。我们今天以信为本，就是非常的灵活，非常的灵活。你需要祷告，你有感动，那你就迫切的祷告，长时间的祷告，恳切的祷告，祷告到汗流啊流汗，是不是这样啊？匍匐在地上，跪在地上，好、啊，匍匐在地上祷告，圣经上都有啊。是不是是？甚至做长时间的祷告，整夜的祷告，啊，感谢神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再一个呢，我们也都知道耶稣是什么，在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变貌山上，有没有？变貌山上是耶稣在祷告当中改变面貌，衣服洁白发光，在祷告当中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就看来这个祷告是真的是很重要哈。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我们从二十八节来读哈，二十八节。路加福音的第九章二十八节读到三十六节哈，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上去祷告。你看这些祷告呢，就带着他三个门徒哈。我们看到耶稣呢，他有十个门徒，他经常带着。带在身边出门的就是彼得、约翰、雅各，就是在座这三个人。所以同样的服侍神呢，神赋予他大家的使命，他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因为神根据他的旨意，根据他的意思，赐给个人各种各样的恩赐，那么多托付他就多要，少托付就是他少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神赋予教会处弟兄姐妹，我们各众人的使命来给神用，这就是好的哈。然后你看到在座这三个人正祷告的时候呢，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发光，换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神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那两个人。二人正在和耶稣分手的时候，彼得就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 你看，看到以利亚、摩西跟耶稣三个人在荣光里面说话。当时我们都知道，摩西跟以利亚他已经是古人了，他们已经是在不在这个世界上，一族已经把他接走了，是吧？以利亚是他活活升天了，是吧？摩西的他是给神为他埋葬了，是不是这样？那么这个两个人这个时候就显现了，跟耶稣的就在商量哈，在商量耶稣要上十字架，还要成就神天父真神这个救恩的事情。那么在他们这两人分开的时候，彼得这个时候他就很激动嘛，是吧？看到哎呀，哇，我们在这边真好啊，我们可以搭餐做朋啊，把摩西跟以利亚跟耶稣三个人来等同，错了，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摩西、以利亚都是人，是吧？耶稣是神，他是神子，是神真神借助道神肉身来到世界，他是救世主。摩西跟以利亚是神的工人，是神的工人，所以他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工人，所以弟兄姐妹要记住，教会里面的牧师、长老、执事，他不能救你，也不能救自己，也不能救我。救你、救我、救大家的是主耶稣。所以我们这信仰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要清楚，要明白，要明白，对吧？所以对使徒彼得，他这个时候他还不清楚，他说什么他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你看哦，所以他却不知道他所说的是谁。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遮盖他们，他们就在云彩，在云彩里面，一下子云彩降落下来，在云彩当中，在云彩当中，然后在云彩当中，他是很恐怖吧？怎么一下子好像说今天天气很好啊，今天白日，一下子云彩遮盖下来，在云雾的缭绕当中啊，你说。马上一下子，我实在的说了这话，就非常的惧怕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就听到什么呢？这个时候的天父就发声音了啊！天父就发声的，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了：“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直接命令的。耶稣是我的孩子，是我的儿子，是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命令，是吧？你们不是要听摩西的，不是要听以利亚的。”摩西、以利亚他讲的话，按照神吩咐所讲话，这个要听，这要听。但是呢，真正的源头，我们信仰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你们要听他的，摩西、以利亚都得听耶稣的，是吧？都得听神的。那感谢主啊！所以他这个很非常清楚啊。那么他们听见这个声音呢，只见耶稣在那里，就不见一人了，只见耶稣吧，是那个人都没有了啊，只见耶稣。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哈，看到我们真正敬拜的对象是耶稣。所以耶稣在说彼得、约翰、雅各在变庙山上祷告的时候，耶稣在祷告中变庙，是吧？耶稣在克西门尼园祷告的时候，看低向歇点，只有在恳切祷告，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使他从容勇敢的去面对十字架的刑罚。是吧？耶稣在变庙山上祷告的时候呢，也是商量他要遇害的事情。在祷告当中，他改变了形象，衣服洁白发光，是吧？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祷告哈，祷告实在的是很奇妙的哈，祷告实在是非常奇妙的哈，祷告的是神所悦纳的。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哈，我们就看到说这个祷告在哥罗西书四章。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要恒切祷告啊，好，要恒切祷告。保罗是什么？保罗是邀请教会的这个为他的灵性啊，他们聪明啊、智慧啊，为这个福音圣功来祷告。你看，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第四章，哥罗西书的第四章，我们从第二节到四节。哥罗西书第四章226页，他们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耶稣说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里告诉我们，你们要恒切祷告，恒切持之以恒，迫切恳切祷告，是吧？ 警醒还有感恩，是吧？然后也要为我们祷告。保罗啊，就直接告诉各林哥罗西教会弟兄姐妹，你们要什么？你们要恒切祷告，要警醒感恩，要为我们祷告，为工人祷告。所以今天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代祷。你说工人要为弟兄姐妹祷告啊，弟兄姐妹要为神的工人祷告啊。保罗也邀请弟兄姐妹啊，会有邀请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耶稣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所以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就要求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是吧？求神为我们开传道的门，是给我们说明，是给我们智慧吧，是吧？人以讲解基督的奥秘，没有说明，没有智慧，你怎么去讲解？是打开心窍，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来你讲解基督的奥秘，把神的道能够讲解的明白，是吧？叫我们，叫我按照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所以，所该说的话是讲该说的话，讲该讲的，讲应当讲的，讲对的，不要讲按照自己的意思想，就按照神的圣意讲。就是按照圣灵的意思讲，灵意讲。也说耶稣基督说，差我来的意思是叫我什么？所他所赐给我，叫我一个也不失落。那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差我来者的意思说，按天父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要明白，你做一个神的工人，你要引导弟兄姐妹，告诉弟兄姐妹祷告，要自己要祷告，叫弟兄姐妹也为我祷告，我也要为弟兄姐妹祷告，互相带祷，是不是？互相带祷，把这个福音能够讲解的清楚，讲解的明白，让大家得到益处，得到造就，让大家引领大家在基督的台前来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感谢神，然后所以感谢神。所以在接下来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十一节，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一节，就为圣工的发展向神来谢恩，为许多人得到这个恩典，向天父来感恩，把荣耀归给天父，把荣耀归给神。人是不能去夺取神的荣耀。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一章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一节说，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就告诉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哥林多教会是一个什么教会？是一个问题多多的教会，是吧？哥林多教会有人混乱圣餐啊，是吧？还有人收继母为收继母为自己，就是乱伦嘛，是吧？所以哥林多教会什么，虽然问题那么多，神才说哥林多神的教会，不管怎么说他是神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所救赎的，是保罗写信给他们，去勉励他们，也去劝勉他们，是去警戒他们，指出他们的错，然后又勉励他们，使他们能够回转，使他们能够归正，走在真理道上。那保罗还什么？还邀请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怎么一个信徒多多教会还怎么还这样呢？其实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神的儿子的孩子。耶稣基督爱每个人，在教会里面没有高低贵贱、上下之分，每个人都是神的孩子。你有钱没有钱，高贵卑贱，有知识没有知识，都是神的孩子。好像一对父母生下很多孩子，这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是父母身上掉下来的肉。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都耶稣基督用生命用所救赎的，从十字架上流出来的宝血所救赎的，每个人的属下是一样的。所以的哥林多教会也是神的教会，所以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所以邀请弟兄姐妹帮助他们祷告，为工人祷告，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为我们去传福音啊，这个福音传出来，见证神的荣耀，许多人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教会兴旺，福音发展，教会兴旺，感恩神啊，是不是？ 保罗他们有能力有让弟兄姊妹祷告，祷告的时候托住陛下地的这个神的工人，使工人有上面有智慧有能力把能力讲解这个福音的奥秘，把这个福音的奥秘讲解出来，让人能够听到扎心，能够就近啊接受这个福音。叫彼得他讲到的时候，众人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洗约的时候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受洗就赦罪，是吧？因为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不并一些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是吧？所以今天呢，这个受洗是什么？是不但给我们，还有我们的儿女，并且一些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大家要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这个世界是充满了罪恶，这个世界是弯曲的，我们要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他就是我们灵魂的救主，就是我们灵魂的救恩。我们要离开不义，离开罪恶，要行出善道来，要行善见证神的荣耀。我们能够行出善来，你看一个人献出一份爱，世界就成美好。我们社会上会这样讲吗？是不是基督徒应该他就是世界上的光，是世界上的盐，他光是照亮这个世界的，盐是调和百味的，所以基督徒应该起到这样的。今天构成和谐的社会，基督徒应该是模范，应该是先锋。所以我们信主啊，信主就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活出基督的样式，是光是盐在这个世界上来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我们才是一个真正蒙神爱的，蒙人爱的，是不是这样？感谢主啊，所以保罗啊就邀请弟兄姐妹来为他们祷告啊，来感恩神啊，感恩神。这其实做事情呢就是神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祷告，我们祷告谁？我们是向神祷告，向耶稣基督祷告。做事的乃是神，所以我们要交托他，要交托他。感谢主啊，所以祷告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当将荣耀都归给我们的耶稣基督，人不能夺取神的荣耀。他像彼得在门口祷告医治一个生来瘸腿的，是吧？有一天彼得跟约翰进圣殿去，又在伸手祷告的时候，那么圣殿里有一个人生来瘸腿的，他就被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门口，是吧？那么指望进殿的人走，给他一点钱，给他一点周济。当彼得约翰进去的时候，这个人伸着手眼巴巴看着彼得约翰，彼得怎么说的？你定睛看我们。那个人睁大眼睛看彼得，以为说彼得要给钱了。彼得怎么说的？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拉撒洛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就于是拉住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跟踝趾骨立刻见状就好了，站起来跳坐站坐走坐站为神。所以一下子全圣殿里人都哄起来，哇，这个人呢已经有四十几岁了，是吧？在这个圣殿里应该有一二十年的时间了，大家都认得他。一下子今天怎么一下子变成好的，可以走路了，蹦蹦跳跳啊。那么对一个瘫痪的病人来说，两脚瘫痪的生来瘸腿的人来说，他是先天的，是吧？如果是一只脚，他一拄着拐杖就来了，这两只脚就被人抬来，是吧？所以这个事情一出现了，全教堂全教会人都什么的，感到非常的惊讶，是吧？太奇妙，这是什么真理？什么道理？我一直看着彼得约翰，哎呦，彼得这个时候就说了，彼得说，犹太人啊，以色列人啊，为什么瞪着眼睛看我呢？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贤臣使这个人行走了？不是的，耶稣基督，你们列祖的神，就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耶稣基督，你们把他处死了，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却叫他从复活。我们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因信耶稣的名，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信心，给他的信心，使你们所认识、所看见的这个人全然恢复健康，这是神的荣耀，这是耶稣在做事情。所以彼得就把荣耀归给神，他不敢夺取神的荣耀，就告诉他，我只用一些祷告，是祷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他就起来了，做事的我。彼得，我不是医生啊，我这个像这种生来瘸腿，你就是医生也没有办法，是吧？我也不是医生啊，我哪里有这个能力的？是耶稣基督，我们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因信耶稣的名，耶稣是信心，使这个人全然好，在你们面前，在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归荣耀给耶稣。 信耶稣是实在的，耶稣是实在，耶稣是活神。在人不能在神那里没有难神的事情，只要信。所以彼得就借助这个事情见证耶稣，把神耶稣基督福音传出去，更多的是教会来兴旺，更多人来纠结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所以信仰的事情呢，我们都讲信则灵，不信则不灵，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经常会都会听到这句话，说信仰的事情信则灵，不信则必灵不灵。那我们想一下，如果他神不存在，你不信他不灵，你信他照样不灵，因为他是无有的吧，是他没有吧，没有东西，你不信他不灵，你信他也没有用了，不灵嘛。但是他是存在的，打一个比方，我常常会这样子比喻，我今天我生病了，我不信你是医生，我不相信你医生会治病，医生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吧？我今天感冒了是吧？我今天发烧了，我相信医生，口头上相信，我不看医生照样没有关系。我今天我相信了，我去看医生，医生叫我吃药，我吃药叫我打针，我打针，我的感冒发烧，我就这个病就可以从医生得医治。医生灵不灵？灵的，医生会治病，是不是事实的？是不是这样？所以神他是存在，你不信他没有，你信他就灵，因为他存在。所以弟兄姐妹，神给我们聪明，给我们智慧，我们凡事情我们去思考，要去思考。你要相信，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写信神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信会灵。那么信呢，我们就说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示，使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感谢神哦！我讲到这里，我就讲起我们在安溪啊，在我们福建安溪有一个姐妹哈，有一个刘弟兄的太太哈，这个姐妹，我几个月前吧去她那边，这个姐妹就告诉我说，哎呀，我们到你们很久没有来啦，我们到我们这个邻居哈，一个姐妹哈，一个姐妹家去啊，去给她坐哈。我们就说好啊，他说很奇妙咯，他说太奇妙了，他说有一天呢，他在祷告当中，这个姐妹在祷告当中，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你要去你们邻居某某人向他传福音，他要信主。在祷告当中他得到启示，他平时他没有压根没有去想说要向那个人传福音。她这个姐妹叫什么？她的丈夫叫乌流，刘乌流。她说你要向某某某某人传福音。她说祷告之后，既然听到这个声音，神既然给我启示，她说就顺着这个祷告，这个神既然给我发声音，她就到她家去向她传福音，就向那个姐妹传福音。她说实在是属于神。她说一讲她。我跟他讲耶稣，信耶稣得永生，是信耶稣有平安，他马上就接受了，他马上就接受了。为什么？祷告当中神给他启示，祷告当中神给他启示。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他是一个样的，一切都在变，时间在改变，环境在改变，人在改变，甚至地球天体通通在改变，只有一样不改变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神不改变，昨日今日到永远他是一样的。希伯来书的13章第8节，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13章第8节。希伯来书13:3-8节，奉耶稣圣名读经，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神没有改变，一切都在改变，神没有改变。所以神没有改变，在旧约的时候是这样，在耶稣时代是这样，在今天也是一样，也是一样。所以耶稣说，我说看到他行神迹，他说信我的人也要行神迹，并且行比他更大的神迹。耶稣可以行这样的神迹，感谢主啊。所以很奇妙，真的是非常奇妙，很奇妙的。在祷告当中呢，得到神启示，好像这一类的见证哈。我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我是1997年，我从老家去厦门，我去厦门啊，大概可能是98年， 的时候呢，有一天他就说高考哈，就高考，当然是九七年，他是九八年，就是这两年时间嘛，就是高考前有四个孩子，四个孩子的就是要求教会弟兄姐妹帮助四个孩子祷告，四个孩子的当时的名字给他写在黑板上，我给他写在黑板上。就因为他父母就叫我们说要那个是我给他写在黑板上四个孩子的名字。那么聚会那天是我领会讲完道要祷告的时候，我就提倡说像叫弟兄姐妹帮助这要参加高考的这四个孩子祷告。求主耶稣给他们说明智慧考试的时候取得好成绩。那么没有想到祷告聚会结束祷告之后下来有一个老姐妹有一个老姐妹今年她还在齁，这个老姐妹应该就九十多岁了，现在还在。这个老姐妹她就告诉我，她说某某人她说那四个孩子齁，其中哪一个齁，那一个哇，那个考得很好啊，那个考到重点大学很好那一个不行那一个不行，那两个一般。既然这个姐妹在祷告当中得到这样的启示，我就拿本子给她记起来。我特地给她记起来。等到高考结束分数公布之后，我去了解，就像他从圣灵启示的一样，那说好的考到重点的，那么就好，考到重点大学，那一个不好，那两个还可以，为什么会知道？在祷告当中他就得到启示，所以你说耶稣基督是不是活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祷告呢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那么我们还看到的祷告是保罗他在祷告当中得到启示，叫他去传福音到外邦去。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七节，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一百六十页。使徒行传的二十二章十七节，奉耶稣圣名读经。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是保罗，保罗自己介绍哈。哦，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离开，赶紧地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缓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服。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你看，保罗在祷告当中的魂游向外，也就是说魂游灵魂出窍，魂游向外。魂游向外的时候就看到主啊，看到主，主耶稣告诉他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因为这个地方的人他不领受，逼迫你要害你，你要赶紧，不可迟延。”不可思议，因为神他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神做事情是非常奇妙的非常奇妙的，所以就保就告诉保罗要赶紧走。那么保罗就讲了说：“主啊，我知道他们不领受没有错，但我之前是逼迫信你的人，是不是把人把鞭打他们，把人把他们收在监牢里面了，并且司提缓为主殉道的时候，我在那边拍手称快我也很高兴他遇害并且我在看顾那些害他之人的衣服我在帮他们看顾我。主耶稣告诉他，神告诉他说：“你去吧，我差遣你到远远的地方去，到外邦人那边去传福音。”所以我们知道使徒行传上半部是彼得行传，下半部是保罗行传，是吧？是什么呢？因为保罗神的就要筛选彼得去外面传福音，但是彼得他没有去呢。我们要知道没有去，圣公他不会受阻碍的。你没有去，我就神就兴起保罗去。兴起保罗去。同样的魂游向外 婚姻向外，在祷告当中婚姻向外。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十章，使徒行传十章第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的时候想吃啊，那家人预备饭食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是吧？一样的，你们魂游向外啊，正看见天开了啊，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啊，好像一块大布，记住四角对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还食物和不洁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我说：“神所接近的，你不可当作食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有没有？神就告诉他说有些不洁净的东西哈，一块布，记住视角里面有不洁净的东西哈，动物啊。那么神就告诉他说：“起来，宰了吃。”不接近的就外邦是不接近的，叫他要去传，要去做。那彼得说：“主啊，我不接近的，我从来没吃过，不行不行，我不敢啊！”一连三次之后，他不敢吃吧？他没有，他就收回去。啊，也就是说，小塞本来是叫彼得去，他彼得他没有去的，他不理会，他不清楚，没有，他没有去，神就先去保罗。所以弟兄姐妹，这里会告诉我们，做主工是一种福气。今天我们能做主工是要感恩，这主工由我来做就有做，我没有做别人会做，神会兴起工人的。所以我们做主工，我们要报答神的主恩典，能够做主工就是恩典啊，就是恩典。所以感谢神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有健康，有平安，有健康，有机会去做主工，弟兄姐妹要做，而且做哦，不对这个圣功不要懈怠，但是要懂得祷告，要骂神，神会给我们开路，或者是我们当做啊，要怎么做，神会给我们开路。感谢主。所以哈，我们今天晚上呢，就谈谈这个祷告。祷告呢，对我们来说呢，还是很重要。我们祷告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为什么事情都向神倾心吐意，向神说？有什么你要借凡事借都祷告祈求，我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世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要感谢祷告。感谢主哈，你看没有会叫祷告哈，所以我们今天以信为本的哈，更是想起了例外，更是做好更好的祷告，随时随地随处都可以祷告，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啊，有感动做长时间的祷告都没有错啊，不是说啊要应付一下说不需要祷告，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好像耶稣基督，像彼得啊，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这句话就够了，真的是很震撼的。说方言什么时候在说方言？在祷告的时候说方言嘛，比众人还多，也就是说我祷告比你们众人还多嘛，是不是这样？是的，感谢主。平安喜乐，救恩归给主，爱主了我们的慕道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的正道就在